们，科技 email。王道涵在现场，道涵兄，
大家好，过年好，
过年好啊，
新年大吉大利，
对，都不失业。不是失业多难过，还得去上课。你看看，我最怕失业就是，哎呦，又得回去上学了，这吓死人了，是吧？
哦，让我们回想上学的那一段时光是多么的美好。
你的求学经验跟我完全不同，你真的是，哎，您都是是吧？你们学理工的是吧？而且呢，
我也是文学院毕业的，
而且是名校，对不对？是吧？别提了，道涵，来来来，我们来看看今年这个我手边的这个二月号是吧？
对，科学人二月号，
这个是个大专辑，整本都是达尔文《演化中的演化论》。
一点不错。那好像我以前介绍过，这个科学人每一年都有一本专辑。
对。
可是今年很特殊，今年这个在例行的专辑之外，另外再发行了一个专辑。
哦。
那就是二月号这一本达尔文的专辑。
是。
因为今年其实是在科学史上非常热闹的一年。
嗯哼。
怎么讲呢？我记得我们好像讨论过。联合国把今年2009年定为世界天文年，因为要纪念两位科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一位是伽利略，一位是克普勒。
是。
那其实事实上今年在科学史上还有另外一个意义，那就是达尔文诞生200周年。
嗯。
也是达尔文的最重要的一本著作物种原始论出版150周年。
是。
所以在这个不仅仅在物理学史上面是有重要的意义，其实今年在生物学史上也有重大的意义。
嗯。
因为我们认为演化论在整个生命科学里面是总纲。假如整个生命科学假如离开了演化这一个事实跟这个理论的话，那基本上就不成体系，不成体统了。
嗯嗯。
那所以其实不仅仅是科学人出版了这本关于达尔文以及演化论的专号，世界各地有许多的科普刊物以及正式的学术刊物的学报，他们都有出版达尔文的专号。那其实科学人只是其中之一，那由于我们把它翻成中文了，所以大家可以完整的看到就是西方人特别是英语世界里边关于达尔文这一个人的讨论已经到什么样的程度，然后关于现代演化生物学的发展也到了一个什么样子的地步。
是不是还出版了关于跟他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人的书？
哦，这个除了在科学史以外啊，今年对于美国人来说也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一年。那就是林肯。那今年对于美国人而言是林肯年，而且真正凑巧的是，这在历史上非常罕见的一种凑巧，那就是林肯跟达尔文是同年同月同日生，都是1809年2月12号出生。
哎呦。这个日子以后，这个星象学就发达了，是吧？
所以在美国的话，你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纪念林肯的活动。所以奥巴马花了那么多的心思来这个追随林肯，我其实是有道理的，并不仅仅是他一时的冲动，或者是甚至是他的终身的信仰，未必。未必，只不过是刚刚好今年是林肯年。那在美国其实你只要上 Amazon 这个网站，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至少有两本书就是拿林肯跟达尔文这个当主题的，就是来这个比较他们的生平。他们的生平其实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那譬如说在林肯在当选总统之前啊，他是一个失败的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失败的人，他不晓得参加过多少选举，他全部都落选。他其实他事业并不发达的。那我们所知道的林肯其实是他最后终于当选了总统之后才出现的。那现在达尔文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人。那这个达尔文在科学史上我会觉得他是最不像一个会在科学史上留名的科学家。
嗯哼。
因为我们好像都习惯的以为一个有伟大成就的人物他一定是从小就不凡的。 那或者是神童啦、啊，或者是有什么样子的这个聪慧的表现的事迹啦、
啊，
等等之类的。而且我记得我们所受的教育就是伟人都要从小要看重自己的。
是的。
那我记得我当时上课的时候就在想，假如这个伟人不知道他是伟人呢？
对，就像你在小学课堂上就常想这个问题是吧？
我偶尔会想一想。所以像达尔文这一位伟大的科学家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特别注意的，因为那就是啊，他一直到大学毕业，其实他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啊，
而且也没人看出他
能干什么。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他其实一直到他年纪很大了，他的父亲啊，对他都相当的不满意。
嗯，
那他的父亲是一个医师，那他的祖父也是一个名满英国的医师。
嗯、
那他的，所以他的父亲就是把他送到爱丁堡大学去念大学。那目的是要培养他当一名医师。可是他不喜欢，他不喜欢当医师，他等于就是浪费了两年。然后他父亲再安排他到剑桥大学，那目的是培养他当牧师。那在英国当牧师的话，你必须要大学毕业。
是，
那所以他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其实他真的不知道他还要干什么。虽然名义上他已经得到剑桥大学的学位，他可以去当牧师，可是他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嗯，
所以达尔文是过了22岁以后，他才有一个机会，塑造了未来达尔文的事业。
嗯，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就是我们在台湾啊，经常听到一句话，就是不要输在起跑点上。然后很多的家长都非常的紧张。那我觉得，我记得我每次到中学啦，或是到什么台北市立图书馆啦那种场合，跟一堆人交换意见的时候啊，我听到家长最焦虑的。那就是他的孩子要怎么办？
是，
那我都忍不住想要说一句，你当年在这个阶段你怎么样了？
是不是？
就
你看看隔壁林肯啊，看看隔壁达尔文是吧？他们都输在起跑点上，所以大伙儿一块儿输在起跑点上哈。是这个，
我不是说
你不要倡导这个，
这不是我的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说，有很多伟大的人物，他其实我们你假如仔细看他的生平，你会发现他这是小事了了。那这个而且还有像林肯，我说过他一连串的失败。达尔文虽然没有一连串的失败，可是他没有做出什么名堂来。他父亲就很担心他成为一个败家子。然后那假如大家还想举例子的话，我可以再给一个爱因斯坦的例子。那爱因斯坦他从小也不是有和什么特殊的表现的。那他大学毕业甚至还没有教授要收他做研究助理。那就是说他大学毕业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是。
而且这个也没有很突出的让人印象深刻的在智力上的这个展露，所以我那其实啊像这样子就是小时并不了了，那长大以后这有各式各样的机缘，反而闯出一番这个事业的人，其实在我看起来才是常态，
就是小时不了未必大不佳是吧？
对，就是我要特别强调，这才是常态。讲一个从小就有神童之誉的人到底是很罕见的。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从小有神童之誉的人长大真的变成怎么样的一个大人物的人，也其实是相当少的。
你说不是说唐湘龙啊？
我真的
他都是名校啊。来，这个达尔文的这个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科学家，我们可以从科学的角度再稍微说明一下。
简单来讲就是我觉得我们看达尔文的生平哈、啊、你真的不能够把焦点放在他个人的表现。我觉得这个焦点要把它放在他所出生的环境。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达尔文他大学毕业以后他获得了一次机会，这个机会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有的。那这个机会对于我们现在知道的达尔文而言是非常幸运的，那就是他可以到一艘英国海军的船上面，随着船到环游世界一周。那这一趟环游世界一周花了将近5年的时间，其实是超过4年了，不到5年，是整整57个月。那这一个机会的确不是一般人可能有的。那可是 这个机会怎么出现的？那这是英国海军的传统。所以英国海军，我们都知道，在19世纪，英国这个已经是海上的霸权了。可是他们不仅仅是派海军到五湖四海耀武扬威而已。那他们事实上，每一艘英国海军军舰上面都配了一位所谓的自然学者。那他都要到，就是你军舰停泊的任何地方，要采取当地的所有跟自然有关的资讯，包括动物，包括植物，包括地质，那也包括海洋这个水文等等之类的这些。这是英国海军的一个传统。那这个英国海军的传统事实上不是在19世纪才突然出现的，那是至少有100年以上的历史。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这个纪念某一位历史上的伟人的时候，最好不要把所有的目光跟焦点哈放在他个人的表现上，我们要看他为什么可以有这一种表现。那达尔文假如不是出生在当时的英国，当时的英国假如不是海洋的霸权，那假如那英国的海军没有这样子，就是对于他的海军战船出海所停泊的任何地点都有做研究的这一个传统的话，
还有整合包括天文地理水文地质自然生物种种资讯的这个系统工程的一个视野，对不对？
这是毫无疑问，
这是学术视野非常重要的，
一点不错。所以说我的感觉就是说，这个环境其实是相当重要的，不仅仅是起跑点，也不仅仅是个人的基因，这个整个的环境。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精神去改善我们的生活环境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假如我们希望明天要更好的话，那我们对我们这个环境要更加以注意，不仅仅是自然环境，还包括人文环境。
对啊，像我们就应该鼓励经建会主委陈天之啊，把这些大专以上失业的人通通叫回，不要叫回学校，叫到那海军船上去，让我们去跑跑去，是吧？这边研究一下地质，那边研究一下水文，我胡扯八道，你别瞪我啊！接下来，达尔文演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个意义，我们也应该趁这个机会稍微说明一下。
我刚刚已经说了，达尔文这个演化论，其实整个生命科学的总纲。那整个生命科学是包罗万象的，各式各样的资讯。假如缺乏了演化这个概念的话，它的意义就变得很零散。那我们就是东亚人呢、就是东方人或者中国人接受这个达尔文演化论啊，其实已经超过100年了。可是一直到现在啊，我都有一个很深刻的这个感触，那就是不管是大学里面甚至在网络上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演化论的真正的认识跟了解其实是不够的。人人都能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那这八字真言，可是这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究竟是什么意思，那就能够说清楚的人就不多了。其实达尔文演化论真正重要的关键概念是物竞天择，而不是适者生存，因为适者生存是结果。而且最关键的在哪里？最关键就是说，适者生存跟生物本身的努力毫无关系。OK， 所以这个达尔文演化论，它解释的是生命世界的现象，所以它跟人文世界的现象是没有关系的。
人文世界讲天道酬勤呢、
对
你努力啊，
对对对，
宋楚瑜常常写这四个字，
一点不错，
对吧？可是这个达尔文不相信的、
不是说达尔文不相信这一点，我是说演化论是描述是自然现象、是描述生命世界的一个基本的原理，它不适用于人文世界。所以很我觉得很多人就是说引用这个适者生存，那这个它其实隐含的意思就是个别的人的努力啊，事实上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或是改变自己的身份地位等等之类的。那这个不是演化论，那这个只不过是我们的一般的人文常识而已。
是的。就不要想要靠努力来改变自己的身份地位和命运啊！那达尔文没说这个，是吧？主要的是物竞和天择。我们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
News 98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 牛年开春第一炮，这个黄道环我们的来宾啊，到现场。你真是我们今年牛年第一个来宾呢。这个昨天是我自己讲的，哎，这个迎新呢，迎新迎到王道环，天道好还。今天我们带来第一个话题是达尔文，也就是科学人二月号的专辑，是一个特殊的专辑外的专辑。达尔文诞生200年，物种原始论出版150年，这个专号大家可以到这个书店去看看。另外接下来是侦察癫痫病灶的新发明。
对，我们上次谈过，
哎，对，
但是时间不够，我觉得最精华的东西反而说得太匆忙，我相信很多朋友并不是太理解那是什么意思。那我们谈到的是癫痫，那我们谈到癫痫是脑子不规则放电所造成的症状，通常病人脑子里只有一小块脑的组织会不规则的瞬间放电。那可是他那个不规则瞬间放电会打乱整个脑子的正常的运作，造成各种不同的后果。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药治疗了，那可是还是有极少数癫痫的病人药物的控制是无效的，那最后必须要动手术，把那一小块不正常的脑组织啊给切除。那现在的问题在于你要怎么找出那一小块不正常的脑子组织，因为我们脑子相当大的一个器官，
对，切错了，给 Anthony Hopkins 吃掉了。
那倒不是这个，因为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你要找的话你有两个办法。你第一个办法是直接找，你就把脑盖得给打开。那你必须打开一个很大的面积慢慢找。那这个是这个叫侵入式的疗法。现在医学基本上我们是尽可能的少用这种侵入式的疗法。那我们另外一种方法是间接的方法来找，那就是我们在头皮上安一个机器，那个机器啊，就是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脑波侦察机。那个机器的名称英文的缩写叫 EEG。
EEG，
对对对。那不过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在哪里呢？那由于我们是要透过我们的皮肤，透过我们的骨头来侦测脑子里面有一小块不规则放电的组织。灵敏度就不够，
解析度不够好，
灵敏度不够强，那个解析度不好。那所以现在哈，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放射学跟光学助理教授维特与他的团队发明了一个新的非侵入性的办法，可以精确的找到癫痫的病灶
啊。
那他们利用的是声电效应，所以有意思就在这里，就是我们好像都听过光电效应，我们很少人听过声电效应。声是声音的声，就是我们知道光线照射物体会产生热，那光线照射某一些特定的物体会产生电，
发电。
所以这个光电利用光电效应，那这个事实上现在已经变成这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产业了。那可是声电利用声音，这个改变物质的电性，那大概听过的人不多，所以我特别介绍这一点。那亚利桑那大学这位维特教授呢，他是利用超音波来改变皮肤的通电性。那使得皮肤下面比较微弱的电场它也侦测得到。也就是说它利用这种声电效应，它能够侦测从我们的这个头皮的表面侦测脑子里边不规则或异常放电的区域啊，会比 EEG 还要灵敏。
但是这个声电的这个跟超一般的我们熟知的超音波检查胎儿的这些有什么差别吗？
没有，这是同样是利用超音波，可是你基本上就是我们检查胎儿的话，你所使用的这个仪器啊，那跟这个在检查脑子不规则放电的这个病灶哈，那使用的仪器有稍微的差别。所以你同样使用超音波，可是仪器制作的方式不大一样。可关键在于就是 他们这个申请这个专利，所以他们申请的专利是技术本身，而不是这个仪器。
啊、
所以你利用这一个技术，你可以看你使用的场合跟目的哈，你可以制造出不同的仪器。
是不一定是只是癫痫而已，
不
可能适用于检查的或者是去做测试的，可以很多东西啊。
一点不错。
不过这个声电千万不要误会，说你听听 Beatles 或者是贝多芬，
你身体就会什么发电。
哎，说不定这个也可以啊，在可听的范围里面啊。来，我们再来看捐肾这件事情。
这是就是过年前哈、啊、才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那这个这篇报告的主要的作者是一位肾脏学家，他是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一位肾脏的学家。因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是一个很重要的他们的教学医院是一个重要的医学中心。那他们从这个明尼苏达大学的教学医院从1963年一直到2007年总共有3698人捐过肾脏、
哦、
也就是说明尼苏达大学的医学中心啊，他们动过那么多的这个
肾脏移植手术、哦、
那这个这一篇报告的作者就是把这些人资料全部收集起来，就检查他们的这个寿命啦、
嗯、
检查他们的医疗记录啦等等之类的，结果发现哈、啊，那这一些捐肾人就是3698人，
是
他们的平均寿命事实上跟一般人没什么差别，
嗯，
而且还有一点，他们的健康状况甚至还要比一般人稍微好一点点。
哦，
更令人惊讶的是他们的末期肾脏病的病例啊，也就是啊必须要洗肾啦，必须要换肾啦，
嗯嗯嗯，
这一种病例啊比一般人还要低。
哦，
这是非常有趣的。
他们捐掉了一个肾，
对对对，
只用一个肾，
对对对。
嗯、
那这个
施比受更有福。
然后呢，这一个研究团队呢，他们在从2003年到2007年的捐肾人中间，
嗯，
随机选出255个人，
是，
然后来检查这些人的肾功能，然后将这一些人呢跟他们背景相似的人，
嗯，
譬如说性别啦、肤色啦、体重啦、年龄啊相似的人来做比较，结果发现哈、啊，他们就是这些捐肾人呢、啊，这个健康状况都不比一般人要差，
嗯，
那当然哈、啊，我们都知道，你必须要符合一些健康的条件，你才可能有资格捐肾，
是的，
不是任何人想捐肾就可以捐肾
的。对了，这是关键呢。
那
也可能他本来就很健康。
因此他们在捐肾的时候、
嗯，
健康状态比一般人稍微好一点，这不足为奇，
嗯，
但是他们在捐肾之后健康状况仍然比一般大众还要好、
哦、
就令人惊讶了。
嗯 嗯
特别是他们剩下的那一枚肾脏啊，出差错的几率竟然更低。这个跟我们一般的常识是
相违背的。
可以这么讲，因为我们都相信身体里面所有的器官的布置安排啊都是有道理的。
对了。
我们身体里面正常人身体里面有两个肾脏，是因为我们需要两个肾脏才能够处理身体的废物。那结果这一些人把一枚肾脏捐出去了，他整个身体的这个处理废物只靠一个肾脏，而这一个肾脏居然没有累死，
嗯，
这个是让人非常惊讶的。
哎，这个是让人很振奋的，这表示说捐肾或者哎会不会刺激肾的买卖啊？我反而捐一个会更好，我本来身体不大好，会捐一个啊，捐一个以后呢，或者我卖一个以后呢，剩下一个哎让我龙马精神哈、啊，扭转乾坤，对吧？会不会？
我不知道。
提前话多，不过不管怎么说，44年以来，这明尼苏达大学，如果把那3698个肾炒成3698盘腰花的话，就不会有这个研究结果了。好吧，你又瞪我了。来，我们再来看看新的，哎，我们来看看这个好不好？这个风湿性关节炎的基因疗法，这个好像也跟医学有关。
哦，是。这是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的一个团队，它针对风湿性关节炎发展出来的一种新的疗法。那我们先谈谈什么叫做基因疗法。
嗯、
基因疗法是针对基因疾病所设计的治疗方式。
嗯嗯，
那所谓基因疾病是指因为特定基因出毛病而出现的疾病。
嗯， 哎，你再说一遍，这个话很长，再说一遍。
因为特定基因出毛病而出现的疾病，啊、譬如说海洋性贫血，
嗯，
是台湾常见的基因疾病。
是。
那这个我们台湾哈、啊，大概有5%到8%的人基因组里边有这一种致病的基因。
哦，这个好，我们先记在这里。稍后片刻进一段路况，回头再来看一看风湿性关节炎怎么样形成一个基因的疗法。电news 98，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王大环在现场。方才我们提到的一个话题是风湿性关节炎有基因疗法，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的一个团队针对风湿性关节炎提出一个基因疗法。我们先介绍这个基因疗法吧。
对，那所谓基因疗法就是设法将病人身体里的致病基因代换掉，例如将正常基因插入病人的基因组里边，同时关掉致病的基因。不过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到目前为止基因疗法成功的例子其实非常少的，从1990年代就开始进行了。那1990年进行的第一个基因疗法的临床实验并不成功的
啊。
那可是现在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的这个团队呢，针对风湿性关节炎发展出基因疗法，就让人惊讶的，因为我们知道风湿性关节炎很明显的不是一个致病基因所造成的。风湿性关节炎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自体免疫的疾病，意思就是说病人身体里面的免疫系统攻击病人的关节，那严重的会毁掉病人的关节组织。
是。
那这是一种非常痛苦的疾病。那做这个研究的人呢，是哈佛大学医学院骨外科讲座教授伊文斯。那他其实做这个研究已经相当久了。那他过去几年前已经用动物实验证明他的这种基因疗法可以成功。然后他在2005年还完成了以人类做临床实验的第一阶段的实验。第一阶段的实验是要确定这一个疗法是安全无虞。那现在他刚刚发表的这篇新的研究报告呢，是人类临床实验的第二阶段。那第二阶段要验证的是这一个疗法的效果，也就是说你先通过安全认证以后，你才可能进行这个确认疗效的这个实验。那现在他的这篇报告就是指出他的这个基因疗法是有疗效的。那说到这里，我就必须要先要介绍，就是伊文斯的团队，他这十年来他就是在研究这风湿性关节炎他的病理过程是怎么回事。
是。
那到了最后他们发现有在我这个免疫系统里面有一个蛋白质叫做细胞间质素，可能是这个导致风湿性关节炎的关键。因此你要是能够控制这个细胞间质素，你就可以打断这整串的免疫反应。那打断了这个反应以后啊，那
免疫这个系统就不会攻击关节组织了。
一点不错。
嗯。
那伊文斯现在的使用的办法呢，就是以这个病人自己身体里面的细胞，在实验室里边利用病毒将一个特殊的基因带到那些细胞里。那这一个基因是专门阻止细胞间质素这个蛋白质发生作用的。
它这个病毒是天然的，自己制造
的。天然的病毒。当然天然病毒，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利用病毒把一个特定的基因带到一个不同的物种的细胞里面，这个是已经是怎么讲呢，家常便饭
了。
这完全成熟的技术，这个技术已经出来至少20年以上了。
是。
所以这技术是安全的。
嗯。
那他现在就是利用我再说一遍，把病人身体里面的细胞先取出来，在实验室里面利用病毒把一个基因带到那一些细胞里，然后在实验室里面 培养那一些细胞，
嗯，
在最后再把那一些细胞注射到病人的这个关节囊里边，
嗯哼，
那由于病人的关节囊，就事实上每一个人的关节囊都是一个密闭的空间
啊，
所以你把这个在经过实验室处理的这一些病人自己的细胞，
嗯，
注射到病人的关节囊里边，那这一些细胞啊也不会在身体里面扩散。它就只会停留
在细胞囊里，
这个关节囊里，
关节囊里面。
对，那它那这一些细胞在关节囊里面会制造那一个种进去的基因所制造的蛋白质。
嗯哼，
那一个蛋白质可以阻止
细胞
间质素发挥作用。
嗯，
也就是说打断了病人身体里面整个免疫反应链索。
是，
那这样子可以第一就是阻止了这个免疫系统免疫系统继续攻击这个关节组织，
是
使得这一些关节组织有机会自行的痊愈。
哎，这我这样听起来好像这是唯一一个在我们节目里面你介绍到的医疗技术是可能让某一种病以后永远绝迹的。
我不敢说，我不敢说永远绝迹，
就是起码说，我觉得最光明的一个
就是
风湿性关节炎，
就是说到目前为止，看起来，风湿性关节炎的确是有药可治，可是这一些药基本上是治标而不治本。
哦，
那目前这个伊文斯这个他的团队发展出来的这种基因疗法，看起来是可以治本，因为他。第一，它阻止了这种免疫反应。
对了。
第二，由于这些免疫反应被阻止了，所以受伤的组织有机会恢复，有机会休养生息复原。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说，它换句话说，它不仅仅是一种控制痛苦的疗法，它真的是可以说是一种治本的疗法。
生命之泉让我想到那个啊，可能可以返老还红啊，这个我讲的又太多了。对了，接下来还有一点点时间，一分多钟，我们谈一下新的生殖燃料技术。
德国有一个卡尔斯鲁尔理工学院，英文的缩写是 KIT。那事实上，这是由两家有历史的大学合并而成的。那这两家大学，一家是1825年成立，一家是1956年才成立。他们从今年开始合并，他总共可以雇用人手是8000人。其中教授就有329人，那这还有就国外的科学家不谈了，他总预算每一年有7亿欧元，
不得了了。
OK， 那他基本上德国这样做哈，目的就是希望这两个大学合并成的 KIT 这一个卡尔斯鲁尔理工学院啊，成为世界级的。在理工方面的研究哈，能够有领导地位的。那最近他们的科学家发展出了一个新的技术，可以利用植物材料，也就是利用木头或是草来生产燃料，而且成本还可以说是相当低廉。
人用这个不当材料，不是已经上万年了吗？
不是，把植物性的材料转化成燃油。
哦。
OK，
热解反应。
那你要这个把这些植物性材料转化成这个燃油的话，要经过好几个不同的步骤。那有热解反应啦，那这还要除去杂质啦，等等之类的。那这真正让人兴奋的是啊，根据最新的估算哈，它的生产成本是0.56到1块欧元一公升。那这一个数字当然比我们现在买的这个石油哈，就在加油站加的汽油啊，要贵，毫无疑问的。可是并没有贵的太多。
是。
所以这一个技术啊，事实上是有前途的。那目前 KIT 它正在设计一个工厂，那这个预定要2012年开始生产。
是。这又是一个好的希望哈，
是
好的开端。
过年嘛。
哎呀，你应该常来，我们常常过年。
根据健康集美健检中心调查发现，大台北地区民众血脂异常，比去年